星光从苍穹中洒落，东京丸之内广场上人头簇拥，擦肩而过的女孩手握着索尼的随身听，耳机中流出中森明菜的我爱你，那是时下最流行的旋律。街头上劳斯莱斯、法拉利、宾利、奔驰络绎不绝，所有人都在东京心脏等待新年的钟声。不远处，日本春晚第36届红白歌会在 NHK 音乐厅如期举办，亚洲天后邓丽君首登红白，在采访的环节坦言不胜荣幸，舞台贵妃妆容亮相惊艳一时。随后漫画少女和和奈保子、永远的偶像松田圣子陆续登场，而晚会的高潮无疑是那场顶着亚洲第一神眼的少女中森明菜，一袭黑色长裙，歌词唱道：这是一个梦，今晚是一场梦。场外，纽约时报头版刊登消息，一位日本商人以 6.1 亿美元要购买大厦，而登上头版的原因并非是这个令人咋舌的金额，而是最终的成交价。原本美国人对大厦的报价是4亿美元，双方确定交易后，日本人发来了一份新合同，标价 6.1 亿美元。美国人不理解，于是日本人向美国人这样解释： Dear brother， 我们老板在前天吉尼斯世界纪录上看到，历史上单个大楼的出售最高价是6亿美元，所以呢想打破这个记录，希望贵方成全。多年后，西红柿首富王多鱼先生若有所思，难道当年这位买家是我二大爷？场内场外无人入面，那是1985年的尾声，也是一个时代的注脚。如今中文互联网上谈起那个时代，总有一种孩童做春梦的无力感。在开篇繁荣、过程奢靡、结尾反思的模板中，若追问细节，开篇繁荣的一亿中产是咋回事？他们的吃喝玩乐是如何？他们的求职环境是如何？他们的婚恋观又如何？日本是怎么买下全球 68% 的奢侈品？高尔夫、滑雪、温泉又如何变成了全民运动？而一切幻灭后，又有哪些行业在逆势崛起？翻遍全网，无人应答。辞旧迎新，开年之际，斗胆一答，也为后续黑日和吹日的春梦提供点素材。那么，诸君，请随我入梦。2015年，六个狗都可 zero， 七个爱豆把秀上线了。故事开篇 ，CG 里面曾有一个镜头，路边无数的人挥舞着万元大钞，只为拦下一辆出租车。如今的日本出租车几乎是全球最贵之一，但在当年远比这更夸张。1988年，周刊文春8月刊里记载，夜10点，银座附近区域5分钟车程里，有位大企业的中层干部，仅用重金100万日元用于打车，折合人民币5万，一分钟1万。谁说寸金难买寸光阴？那只是出钱不够罢了。这够荒唐了吗？还不够。当时野村证券给每位社员的平均交通津贴是300到400万日元，中层干部一年是3200万日元。我向相熟的居酒屋老板求证，老爷子曾是三和银行分管信贷的经理，他自曝自己胆小，不敢做水单，所以当年的交通费签单上限只在1000万，而招待费约在2000万。而他的求职经历也曾是幻梦一角。老爷子出生千叶，58年生人，从出生开始眼睁睁看着东京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膨胀。那里似乎每天都有高楼兴起，每刻都有机械开工，每秒都能听到富翁庆祝，社会的每个人都在创业，每个人都在挣钱，就算是安分的日子人也有光明的前景。得益于分管信贷，他能掌控一些行业的用工数据。当时日本的职场是怎样的情况呢？据银行统计，1985到1990年间，日本因人手不足生产链停滞而破产的企业有366家，因用工不足而歇业的企业有6253家。这种问题在行业内有个专门的称谓，即人手不足倒産。对比如今千人抢岗公务员、百人投递金融圈的求职环境来看，公务员狗都不去，一天到晚没多少钱不说，升职难，拿钱少， 还天天被大爷大妈指着鼻子骂，喂，那个小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上穿的衣服，屁股下坐的椅子，都是老子纳税的。你说办不成，老子的钱拿去喂狗，都比养你有用。呦呦呦，还看，信不信我投诉你。至于社会职场，大家都抢着要新族，至于原因，算是我一直以来的迷思。毕竟按照固有观念，公司招工肯定要找熟手，来了就能用，用了就得好。那么招那么多的新人，又培训又费时，短期还不能用，这不划算。而听完这话，老爷子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我，说，肖啊，我不知道如今的公司平均存活多少年，而我们那个年代，一个企业只要创立，几乎都是立志百年。什么叫终身雇佣制？设想如果雇佣一个员工将在公司超过40年，你是愿意从零培养呢，还是愿意半路捡一个呢？那年代公司和员工的关系比夫妻都要亲密，毕竟夫妻会离婚，但公司几乎不会裁员。那当时的就业环境如何呢？金融圈对于这个现象有个特定的名词，叫做求无理忒西种。比如当时给每位应聘面试者报销来回的车马费是心照不宣的传统，一般是5000到10000。面试结束，不管是否通过，都要送出小礼品，价值10000起步。最常见的就是高端的钢笔，部分大企业会直接送精工的手表。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该企业会在学生圈里留下不懂礼数的传闻。若能走到终面环节，出手再加码，白天去吉原，晚上去银座。如果不好这一口，10万现金或者等额的购物券任君挑选。而在校风云人物，即所谓的本社未来不可或缺之人才，再加码，钢笔升级劳力士，研修去夏威夷，至于入职福利、家属旅行、免费公寓，那是标配。至于值不值得，索尼、松下、丰田、本田，全球还有不买日本产品的国家吗？30、三井、野村、三和，全球还有不买日本股票的区域吗？我们有无限多的业务，有卖不完的产品，有做不完的交易，缺的是能落地的人才。不对，蠢才也行，也不对，是人就行。至于薪资，老爷子淡然说道，当年入社起步15薪，除此之外，银行负责全套的出行交通以及公寓，每年会有额外的专项购物券若干，每年固定研修旅行2次，夏天国内，冬天国外，每年固定崭新2次，至于招待费用就没用完过。听到这儿，朋友好奇问道，大爷，按您这说法，当年薪水咱都用到哪儿了呢？大爷大笑一声，将杯中饮尽，望向大厅里穿着长裙的大妈，凝视良久，轻声道，一代浪子一代风月呢。大爷大妈相识于1987年，此时距离广场协议已经过去2年了。2年里日元快速升值，咱们今天不聊宏大叙事，就单纯的把目光落在大爷大妈身上，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钱男女。当时的日本在货币光速升值的同时还进行了大放水。1987年，日本政府公布了一项重大景气对策，对策的重点主要是2个，一，不低于10000亿日元的居民减税，二，不低于50000亿日元的政府投入。在那个货币还未膨胀的年代，日本政府一下子就往市场里泼了60000亿，这导致了市场里全是钱。当年新闻有段社长采访，有人问，你觉得一天投资获利多少钱算多？泡沫经济下的日本企业家这么说的，大约1亿日元，这样并不多呀，有时我们一天可以赚5亿日元，轻而易举。后世人们给这段历史提炼了一个符号，一亿中产。而87年日本人口才1.22亿，于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男人如何向女人证明真爱呢？前几年的 XX 和 XX 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，诸如如何3句话让男人为我花100万，爱一个人可以嘴笨，但钱包会替他说话，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趁早远离。古今对照，咱们来看看40年前的日本男人是咋为姑娘们花钱的。熟悉日本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国空这个词，联谊作为日本的传统，在昭和年代尤为盛行，而大妈颜值 按照大爷的说法，属于是中森名菜东京分菜，联谊坐稳 C 位，欢颜照耀全场。和如今的一对一约会不同，当年一个女生和复数男生同时联谊才是日常。当时社会流行着三个钱包的学说，即车夫、饭票、 ATM， 分别对应了足男狗、女性男狗和蜜月男狗。其中足男狗就是需要你跑腿叫车的车夫。那个时代有些女生出门是绝对不坐地铁和公交的。1990年周刊宝石报道，都内女大学生每30名中就有车夫的高达28名，人均备胎。美秀多口既是饭票、付账君，女生外出吃饭时一定会想到你。周刊宝石曾公然宣称，女性外出不用带钱包，因为吃饭这事儿吧，就应该是男人买单。而米次古多口则是姑娘们又以调剂生活的 ATM， 会不定期的送姑娘礼物，姑娘偶尔也会陪她去看个电影、吃个饭，多少给点甜头，限于牵手、亲吻，但绝对不会委身于她。因为他们不会选择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人成为人生的伴侣，在他们的择偶观里，最后的归宿必须留给自己的本命，本命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给你爱情的。这套理论如今看来，一方面三观稀碎，但似乎又映照现实。比如科学名媛培训班中，此类课程依旧火热，而放到男性的视角下也对等。我可以是某一个姑娘的车夫、饭票或是 ATM， 但只要我追求的姑娘足够多，总会成为其中一个或者多个姑娘的本命。主打一个广撒网、勤捕捞，只要我爱的足够多，那就不叫渣，那叫不爱。当时男性之间还流行着泡妞五神器，名车、花束、贵金属、高级餐厅、高级酒店，身怀武器，夜不空房，请女孩吃一顿正餐不能少于5万，20万也很正常。日常礼物送化妆品，别闹了，我们20岁了，不再是18岁的小孩子了，怎么也得卡地亚起步、爱马仕进阶吧。至于约会，一周至少去一次电影院，一个月要看3场演唱会，过一个平安夜花费40万日元，卡地亚经典戒指、蒂芙尼新型钻钻和东京赤坂丸子酒店是平安夜的标配，所有欲望都在肆意的宣泄。下班后，白领女孩换上了超短裙，去涩谷大街上跳 disco， 乐声迷乱，她们身影窈窕如妖， LV 和爱马仕皮包随意搭在错乱的座椅上，因为这些东西人人都有，基本不会丢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丢了不心疼。而男人们则在一旁兴奋地克制着自己，将自己最有风度的一面送进舞池中央，兄弟之间则是彼此攀比，具体的行为落实到昂贵的酒水与精致的车钥匙上，期望在热烈的夜里得到一位或两位姑娘的青睐，由此展开一段梦幻中的姻缘。倘若失败也没有关系，姑娘总会来，夜晚与美梦也还长着呢。1991年热播的东京爱情故事开播才3集，女主就对男主说，我们上床吧，但你要抓紧我，只看着我，我可能会跑的哟。那时总有名车接女孩，注意是名车不是豪车，豪车只能筛选阶层，名车才能圈定认知。当然成为本命也不一定就算成功了，别忘了热恋后面还有婚姻呢。谈婚论嫁时，婚礼一定要在超一流的酒店进行，蜜月旅行得去欧美，婚房得是洋房，至于婚礼千万花费不过寻常。但这种金钱之下的婚姻关系又如何呢？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，成田离婚，意思是蜜月归来下了成田机场立马离婚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男的害怕找不到姑娘，机缘银座、涩谷新桥遍地都是，女的害怕找不到男人，你在丸之内街头喊一句社长，10个人能有7个人转身。在大妈一往昔完毕后，朋友若有所思，发出疑问，那这么个大环境下，大妈你咋看上大爷的？大妈望向大爷，掩面轻笑说道，他呀太老实，在银行做经理都不敢做水单的人，哪有什么心思给别的女人做车夫饭票，他的眼里只有我。那个时代很浮华，但他却很踏实， 我喜欢这份踏实，他就是我的本命。我们听罢举杯，高呼敬爱情。如果说花钱是泡沫时代的主旋律，那怎么花也有门道。东宫娘娘卷大饼，西宫娘娘吃大葱，还真不是。咱们看看这场人类最大的泡沫的当事人是咋花的。首先是吃。1988年，日本的饮食行业产值超过20兆日元，成为当时第一个达到20兆的实体产业。当时餐厅食料追求奢侈，以法国料理最为崇尚，鹅肝、鱼子酱、高级牛肉、香槟、葡萄酒，餐厅昏暗的灯光下是金钱的味道。慕黑区法式餐厅惠比寿 Lobsion 人均最低消费5万起，百万消费也属平常，而这样的消费之下依然一座难求，甚至花钱请人排队都需要2万。至于食材的价格也足够荒唐，10万1公斤的特级松板牛肉，15万1公斤的松叶蟹，还有很多的欧洲红酒，明明酒庄的名字都没有听过，100万没人买，隔几天涨到200万了，大家就要竞价去抢。至于他值不值这个价，谁在乎呢？只要客户知道喝的这瓶酒要200万就足够了。至于开篇提到的打车环节，大爷回答，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宁愿花几万甚至几十万打车吗？毕竟这钱多叫几次出租车都够买一辆了。但问题是，比如我们晚上在银座应酬，车停那儿，停车场长期爆满，你在银座吃饭，车可能要停到英田门，这2站路是不远，但觥筹交错，动辄上亿的订单，你是准备带着烂醉的客户腿着去，还是挤地铁呢？只能竞价叫车。而按大爷的说法，自己的消费在当年只是寻常，真正的消费大头是来自于那些自然风光，比如高尔夫球和滑雪。1988年，日本当年的滑雪人次突破了3亿次，而日本的人口只有1亿出头。为了满足娱乐需求，宫崎市耗资2150亿搭建了度假中心，其中海水模仿夏威夷，雪场模仿阿尔卑斯，足不出户就能看尽世间美景。而在千叶市，明明没有雪，金钱挥舞下天公一低头，其耗资千亿打造室内滑雪场，淡季票价3万，旺季则超过10万。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承接东京人偶尔的周末度假需求。海外同样如此，东南亚和西欧被日本游客占领，春秋横扫香榭里舍和邦德街，盛夏流连于巴厘岛和夏威夷，冬日则是北欧群山。成田机场的广播在登机通知之余循环播放着流行歌曲，高声唱道，无敌的国民不可一世，钱有的是。1989年，欧巴桑大队成了日本年度流行语，一到假期旺季就有无数的大妈飞奔海外，他们烫卷发，踩人字拖，到处疯抢名包香水，旁若无人的插队喧哗，他们无视禁烟标识，随意触摸博物馆的藏品，并在教堂的圣像前摆出了 V 字手势。梵蒂冈因此出台了日本人禁塑令，香榭里舍和时代广场纷纷推出了日语标识牌，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人文景区开始限制日本游客进入，每日邮报更是直接发文，素质低下的日本游客以表达不满。无奈下，日本外务省制作了国外不文明行为的警示视频，在飞机上反复播放，但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日本人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回应国际上的指责，你说我不能用手触摸博物馆的藏品，那简单，我买下来，现在请你不要触摸我的收藏。你说这栋大楼限制日本游客进入，那没事，我买下来，现在请你拿上你的钱离开我的大楼。你说当季新品日本人限购，哦，是每个人都限购，那没事，叫品牌的负责人过来帮我推出一套日本专供的产品线，仅限日本人购买不就得了。最后请不要在大众媒体上说日本人的坏话了。 Now you are fired。 漫天超雨之下，日本买下世界，那时日本成了美国社调中最被讨厌的国家，因为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美国人，但只有日本人才能成为日本人。 1995年，日本奢侈品消费占全球份额的68%，女孩们无 logo 不出门。几年后，无 logo、无价签的无印良品遍布东京。而2008年，开始日本奢侈品市场增长率连年为负。1989年，日经股价来到了史上最高点38,957.44后，掉头向下。不到两年时间，日经指数跌落70%。2024年，我敲下这段文字的深夜，日经指数已刺破当年的高点。圣诞夜晚的丸之内，人潮重现汹涌，丰田利润创出了历史新高，东京房价历史新高，企业起薪新高，最低时薪新高，就业率新高，游客人数新高，无数的海外富豪拿着整箱的现金买下一栋一栋的塔罗豪宅，新宿银座街头一部电梯同时容纳8国人士。某红薯上搜索东京二字，其攻略浩如烟海，一样的奢华酒店，一样的精致食材，一样的名表香包，似乎一切都没有变。然岁月翻篇30余载，这是一代人的时光。最后，愿诸君今夜无梦，晚安。